天哪，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老婆为什么总对我生气？
怎么会这样？
我该怎么做？
为什么总是我？干嘛总找我麻烦？
老爸老妈，你们到底在想什么？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自由？
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累积，你是如何面对与承受的？
是否有时会觉得不知所措，想找到出口与方向？
欢迎收听
《番薯的呢喃》，
让我们一起帮忙探索自己，
认识自己，
找到自己的内在能量。
新港自然交通网台北台有路况有后需要麻烦朋友报警广0800-000-123。好，谢谢朋友帮忙。养德大道上山的方向芝山岩派出所前面说是机车刚刚呢自己摔倒了齁，自摔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台北市呢中山北路七段140巷呢它在换控制器，要停电一个小时，大概要到两点钟哦齁。台六六线的东向 26.5， 这个是靠近大溪端内侧有一大包太空包齁，只剩下外侧可以走，这个已经通知给公务段派员处理。新北市三重呢，新北环快往三重方向说是衔接台64线引道有碎掉的压克力碎片。国道三号在南下埔顶一隧道入口外侧轮胎皮掉落。都谢谢热心朋友给我们做提醒啊！今天我们番薯的呢喃呢，要跟朋友呢讲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哎，我们常常说要好好沟通，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们想要好好沟通，可是常常都没有办法好好沟通。想要跟他好好说话，对不对？可是呢，尤其是家人，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明明想说啊，我今天一定要心平气和，可能跟孩子或者跟先生或跟太太好好来讨论一件事情，可是呢？一开口或是一说的时候，哎，有时候就会躲啊，好，有时候就生气了啊，有时候就是突然之间，哎，孩子也激怒他了，哎，就是不晓得，就因为沟通方式，也许呢没有找到好的沟通方式哈，啊，或者是呢在沟通过程当中，哎，突然之间也莫名其妙被误会了，然后彼此的关系更加的这个掉入冰点，或是关系更加的这个破裂了哈，所以很奇怪哎，所以我常常说好好沟通这句话讲起来很容易，其实做起来不容易的，然后呢尤其是跟我们最密切的家人。好，或者是很好的朋友的，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好好沟通，真的都常常会引起误会。所以今天呢要来聊的这个话题是不是对大家都很重要哈？认识沟通中的回应，回应这两个字很重要哦哈。我们要连线到呢这是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諮商中心兼任諮商心理师洪丽颖，洪心理师哦，丽颖心理师在我们线上啦。心理师午安。
是，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心理师，说实在，我们都希望好好沟通，可是有时候奇怪呢，很难做得到。到底问题是出在哪里？
关于沟通这个部分，其实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们经常沟通的人是我们家人或是朋友。
对。
那因为关系很亲密，所以我们总是会忽略了许多的细节。那忽略这些细节，就变成一种沟通的习惯。
嗯，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因为这些习惯并不是好的习惯，所以就会出现在沟通中的回应，不好的回应的方式。无形之中这些回应就会让我们彼此的关系变得很紧张。是，
嗯，所以刚刚有两个重点，对不对？就常常会忽略了细节，跟呢这个养成一个不好的这个沟通习惯，对不对？是不是进一步跟我们说一下？
好，那这些不好的习惯其实它都是潜藏在我们沟通的话语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在回应对方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负向的情绪出现，那对方也会因为他本身就在压力的状态下，所以他会误以为说我们让他受伤了，那这也破坏了彼此之间的关系。
嗯，哇，所以呢这个真的要特别注意哦。那我们通常就是刚说到一个回应很重要嘛齁，所以
是
就是这个回应可能大家必须要学习一下，所以有些回应尤其是不好的回应就会变成演变成沟通不良。好，那是不是请我们心理师也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是，那在美国的心理学家有一个叫波腾的，他曾经指出说有一个不好，12个不好的回应方式。那这12个不好的回应方式，它称作 Dirty Dozen。那我是把它翻译成沟通的杀手。
哦。
啊，在家庭里面，我们就经常出现这十二种沟通杀手在彼此的交谈之中。
呵呵，所以大家可以不妨记得一下哦，不要把这个十二个杀手出现了。那现在我们请心理师跟大家来说一下了。
好，那这十二个杀手，如果说听众手边有笔的话，可以把它抄下来。
嗯，
好，那十二个分别是批评、标签化、评断，还有带有批评的赞美、命令、威胁、说教，还有不适当的问句，以及给予建议、转移话题，还有把问题合理化，以及最后一个是再保证。
呵呵，哎，所以心理师这样说起来，很多朋友刚刚在听的时候可能想说，哦，我常常犯了说教动不动，是不是爸爸妈妈尤其跟孩子的时候，你可能会不会很容易就流于说教？那这样听起来的话，这个可能就需要我们心理师给我们举一些例子来跟大家说明了。
好，那我们就慢慢的来举例啊。第一个就是这个批评。
嗯，
我们中国人常说这个吼凶闹亏丢进波，所以我们就常常会以为说，只要不管对方怎么努力，我们必须要刻意的忽略他曾经付出的努力。
嗯，
那就养成一种我要批评你，你才会有进步的这种习惯的话。啊，譬如说有时候爸爸妈妈都会说，哦，你这样的表现是应该的啊，你本来就应该有这样的表现啊，或者是说这是你自找的，没什么好难过的。那有时候又会讲这种题目怎么也不会，那其实都是在希望自己的小孩有进步，不过都用这样批评的方式来跟小朋友说。
诶，听起来很常见。对，
是。那第二个是标签化。
嘿嘿，
这个最经常发现，比如说有些人会说啊，你是一个妈宝 你公主病很重哦，就用这种不雅的称呼或是语言来取笑或批评自己的孩子或是批评别人，那这是一种标签化的作用，那这常会让对方生气，那有时候就会因为这样子让自己让对方也觉得说不受尊重，越来越自卑。
呵呵，
是。
所以这是标签化，这也很常见。
是。那第三个是评断。
嘿嘿，
就是我们常常会很快的去猜对方心里在想什么。
嗯，
啊，就自以为是的方式，比如说对方跟你说了一件事情，你就会说哎呀你只是在逃避而已啦。
哦，
或者是有时候比如说先生今天忽然间帮忙洗碗了，那太太就会说，哦，你今天会做家事，是不是你今天在上班的时候做了什么坏事啊？
嘿嘿，或是你有什么什么有什么要求啊，什么什么的。
是是是是，
嗯，
那这样子猜测对方的时候，就会让对方一方面他可能会觉得哦被你猜中了，好生气哦，
嘿嘿，
就产生防卫跟抗拒了。
嗯，是。那如果说不是的话，他反而觉得说你怎么都这样子，
你都不了解我。
对，
我其实是好意的。
嘿嘿嘿，哦，好，所以这个评断哦也是大家常犯的。
是。
嘿，
那第四个是这个带有批评的赞美。
嗯，
对，我们都认为说真诚的赞美别人是有帮助的嘛。
对，
那很多爸爸妈妈或是老师长辈都会毫无保留的赞美孩子，那赞美可以建立信心，可以增加安全感，也可以增加学习动机，但是有时候用批判的角度去赞美对方，
嘿嘿，
反而会让对方害怕对于未来的表现没有现在好。
嗯，
那产生担心或焦虑。举例来说，比如说我们爸爸妈妈常会说，哇，你这次考试比上次进步很多耶，所以说只要努力用功就会有好成绩，你说是不是啊？
天哪，压力好大呀。
是。
嗯，
或者是他会说，哦，你是我们家最会读书的人耶。
嗯，
对，那这样子一讲，孩子就会觉得，哇，我是我们家最会读书的，那我如果读不好怎么办？
对，
是。那本来我们是在赞美孩子，可是结果却是在批评他了。
呵呵，或者是给他相对的更大的压力。
是，是的。
哦，哇，所以这个是带有评价的赞美，所以要赞美就发自内心直接赞美他，这个事情做得不错就好啦。哦，那
只要去说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够了。
对，这样就够了。再来命令呢？
第五个命令是指说我们常会强迫对方去接受我们的指令。
嗯嗯，
比如说很简单，就问爸爸，就会常会说，哎，你怎么不去看书啊，怎么还在看电视，赶快去，
对，
哦，赶快去写功课。那事实上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就已经包含了一个不平等的关系，
哼哼，
那因为不平等的关系，所以就让对方觉得很难接受，你又在命令我了。
嗯，
是，
好，在威胁，哦，威胁我们常常做，呵呵，尤其对孩子
常
常在做。
是，我们就会说，你赶快去读书，不然我会怎么样？或是你赶快去把功课写完，否则等一下我就……那最近最常出现的是，如果你明天再被老师写联络簿，回来你就点点点点点，
或者是要扣零用钱什么的，什么的。好，再来说教，说教也常见呢。
是，说教其实是话语里面常常会讲应该必须这类的话，
嗯，
对，所以你应该怎么样或是你必须怎么样，那有时候也不一定会出现这两个字，有时候会有一种倚老卖老的感觉，譬如说早就告诉过你，你就是不听，
嗯，
啊，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啊，类似像这样都是说教的意思。
好，所以这个是说教，我们也可以自己稍微学习一下哈。还有，哎，所谓的不适当的问句，这是怎么样的意思呢？
是，不适当的问句其实指的是封闭式的问句，
嘿嘿，
也就是说这类的问题，它的答案通常是是或是不是，
嗯，
好或是不好。那这样的问题其实比较容易产生一种提早结束彼此沟通的状况。
哦，
是，比如说小朋友回家了，妈妈就会问说你今天在学校过得好吗，那小朋友就会直接回答，哦，好，
对，
然后就没了。是，那有时候会说你今天是不是忘了喝水，他就会
想是或不是吗，一定是吗，对，
是，
哦，
就没有下文了，那小朋友就进房间啊，或去做他自己的事情，那这样就沟通就结束了。
嘿嘿，哦，所以更好的做法是怎么样呢？
其实更好的做法应该是比如说，哎，我想知道你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你要不要说说看啊，哦，
对，他得非得说了，
哎，是，或是哎，我看到你的水没有喝完呢，怎么了呀，
哦，
那这样子孩子就会开始接着说他想要说的话了。
好好，又学到一招。那如果是像建议呢？
那建议的是其实是最大的问题，不是不是我们，而是对方会发现我们给他的建议，有时候不是贴到他心里面想要的答案。
哦，对。
那换句话说，我们是忽略了对方的情绪了。
嗯。
然后就会造成一些误解。譬如说，我们常会说啊，这个问题很简单啊，你就怎么做就好了。或者是说，我们会说，如果我是你，我就会怎么怎么怎么做。
对，当我们讲这句话出来的时候，通常小孩都翻脸。
是。
因为我们不了解。
是是，他通常不会听你讲什么，因为他自己就有答案了。
对，那转移话题呢？
转移话题这个情况比较常发生在聊天里面。
嘿嘿，
也就是把对方关心的主题转移到我们自己关心的话题上。
哦，他想要表达的不是这个，可是我们就转到我们自己想关心的、想要表达的事情，对不对？
是是是，比如说有些先生会回家跟太太讲：“哎呀，我今天在公司里面啊发生一些什么什么事情啊。”
嗯，
啊，那太太就会说：“哦，你每次都说你同事很不讲理，我告诉你哦，我们公司有一个很白目的人。”
哇，完全没贴近到他的心。
是是。
嘿嘿，那问题合理化呢？
那问题合理化是指把不公平不顺心的事情合理化。
嗯
哼，啊，那通常我们都会这样子觉得可以平复自己的心情，啊，但是他有一个状况，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个事情合理化了，
对，
所以反而是没有办法改善问题。
呵
呵，啊，例如说我们常会说跟一对夫妻讲说，哦，你们爱吵架一定是因为你们两个星座不一样的关系。
天哪，好懂了。
是，或者是说你没有办法升官一定是你办公室风水的问题。
哦，是，那像朋友也知道了，这都是很不好的沟通的回应哈。那最后一个安慰呢？
那最后一个安慰是语言上的安慰，其实只是表面上给我们给他的安慰，但是却没有办法改善对方的问题或情绪。对，我们通常我们把自己的困难告诉对方，只是希望对方多给我们支持跟陪伴。是，那如果只是口头上的安慰或是口头上的再保证，事实上只是短期他会舒服一点， 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帮助到对方。
呵呵，所以有时候老人家有时候什么不舒服什么，你就会安慰他说啊，你给心啦，不啦，你看这个，有时候就反而造成他更大的压力哦。
是，他就会说你不要想太多，船到桥头自然直。
对，
或者说这不是你的问题，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好，所以我们当知道这个沟通不良的有没有这十二个造成破坏性的一个沟通不良，就是沟通杀手之后，希望大家都放在心里哈。这个当然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去这个可能改善，但是你至少有点概念了。但是要怎么样跟家人进行比较适当的沟通呢？好，有两分半的时间，我们就请我们心理师最后跟大家来聊一下啊，因为这个很重要。
好，通常我们会觉得倾听很重要。但是我们今天要跳过来，我们把倾听先放在前面，我们要来谈怎么去适当的回应。
嗯，
因为我们倾听之后不大知道怎么回应，那回应的方式其实有四个步骤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第一个是简述语义，
嗯，
也就是清楚的把对方的话说出来。那第二个是反映他的感觉，反映对方的情绪跟他的感受。那第三个是把这两句放在一起。那我们通常会这么做，比如说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或是听起来你觉得怎么样，那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对，那这个就是把两个合在一起，这叫反映意义。那最后一个是把前面所说的所有内容很长的一段谈话之后整理出来一个重点或是主题或是情绪反映给对方。那我们就可以说，你刚才所说的似乎在强调一个重点你觉得怎么样，或者是听你这么说你好像很在乎什么，类似像这样子。
所以这样的一个，这是回应的一个技巧就对了哈。
是
好，所以呢在刚刚呢，我们所以要记得我们要避开沟通杀手，然后用这样的一个适当的方式来做一个回应。当然倾听是必备的哈，不过我们刚刚呢这个希望大家也学了，很多人是说我知道要倾听，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回应。所以刚刚那四个重点，还有30秒，最后我们心理师做个总结。
我想我们在沟通的部分，每个人都会沟通，但是沟通的好或不好是需要学习的。
嗯，
那只要每一次在沟通的时候多想一想，问问自己说，如果你遇到对方相同的事情，你自己有什么感觉，你会怎么讲，你希望对方怎么讲。如果可以这样去不断的检查自己在沟通上的问题，我相信每个人的沟通都越来越有进步。
真的，非常谢谢洪丽颖心理师，心理师谢谢你，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好朋友呢，更多的心理健康资讯，你也可以上到台湾辅导与咨商学会心理健康专区哦，这边呢都可以做查询哦。那有需要协助，大家可以多多利用这些资源。